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95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信师信法。今天和同修切磋以后明白了一层法理，在此借明慧一角和大家交流，就是目前我地区仍然还存在的一个问题，不信师信法。也许很多人会反对，我们在大法中修炼了这么多年，不信师不信法能走到今天吗？的确法理上我们都明白，但是在具体遇到事情时，你的第一念是否想到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师父的弟子呢？你的第一念是请师父帮助，还是求得常人的所谓什么官什么头帮助呢？其实这就表现出自己是否100%的信师父信大法了。据我知道，一次我弟有8位同修被恶警绑架时，一个年轻女同修就动了一念，要求常人来帮助我们营救同修，就这不正的一念引领她走向了罪恶的深渊。他找到一个刚认识的常人，只是给他看了9瓶，此人表现出来很相信，大骂共产邪党，他就高兴了，欢喜心一出，就提出让这个常人帮助救这8位同修，想通过常人的跑关系走后门来救同修。结果没有救到同修不说，反而被这个常人玩弄于股掌之上，强迫和他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以致后来怀孕没有退路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和那个常人结了婚，却没有过上他所想的幸福生活，反而在思想上带上了沉重的枷锁，甚至拳脚相加，以致后来造成肉体的迫害、流产，险些丢了性命，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，最后以离婚来结束了那场本不该有的婚姻。还有一位同修被邪恶拦住时，第一念想到的是常人，于是马上用自己的电话给一个常人打了电话，此人在常人中扮演了一个警察的角色，结果电话被抢走，还被非法搜身，最后还是在法上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才得以脱险的。有一位同修也是为了帮被非法关押的同修，在自己理性不清的时候还请客送礼去求一个常人帮助，结果这个常人开车出门就出了车祸，很可能是旧势力宁可让这个人出事也不要我们的事情做成。这件事暴露出我们的这颗不正确的心，不信师不信法，正因为我们这颗心反而害了这个常人，反而使事情越办越糟。时至今日，许多地区都还有这种想法，一有事就要找常人来商量，实际上是把自己摆到比常人还低的位置上了。其实请客送礼都是常人社会变异的礼，也是党文化的余毒，行贿受贿助长了邪恶的邪气，不仅没有达到清除邪恶救度众生的目的，反而增长邪恶的气焰，中了邪恶的计。我们应该从自身的一思一念上全盘否定，解体这一不正确的思想和对应的物质。其实求得常人帮助也是对常人社会的名利与地位的执着，认为常人是当官的、当警察的、有权有势，其实是假象。无论他是谁，首先他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，我们一定比他高。讲真相是大善的行为，也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。一个明白了真相的生命，当然知道如何去做人了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清醒，不要被常人社会的假象所蒙骗了。正如目前当地一位同修正念闯出魔窟，可是在同修之间就有一种谣传，说是他家里面的关系他才出来的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根本原因是他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， 因为师父讲过，了却人心，恶自败，红银二，别哀。还有外面的同修向各级机关单位及参与的个人讲真相，写公开信，让世人明白真相，知道善恶有报，明白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善待大法弟子，就是善待自己和家人的道理，才同意无罪放人的。另外还有大家整体升华，整体配合的结果，这怎么能说是向邪党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的结果呢？大法弟子首先是要证实真善忍宇宙大法，怎么能去证实不属于宇宙大法的东西，把师父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力置之不理呢？修炼到今天了，我们都应该成熟了，这样的思想还在同修当中存在是很危险的，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提高认识了，修去这个执着。另外听说有些地区还直接让常人参与证实法的项目，这也是不信师不信法所致，因为出于怕被抓怕被迫害，就想让常人出面，其实做不好反而会害了这些常人。明慧网上也报道了一些依赖常人做事以致常人被迫害，说出了大法弟子来的事例，或者常人也被邪恶迫害关押的事例也有。我们应该吸取教训，我们是来救人的，而不是来求得常人帮助，求得常人理解。真正救人的是师父的大法，没有师父没有大法，我们也不会存在了。因此大家都要深挖一下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在这一个问题上好好的修一修自己，越到最后我们的同修越要清醒，只有信师信法才能走过这场浩劫，只有走正走好自己修炼的道路，一丝一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这场迫害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不是我在救人，是法在救人。一直以来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上做得很拘束，总没达到一种很坦荡的状态，感觉保护自己的意识太强，总有一种阻力感，很想突破但总没找到突破口，也知道是自己的怕心和保护自我的心在作怪，但是每次都是用人的力量在与其对抗，就算是把对方退了，也觉得只是在表面上做了一件事情，并没有真正的达到那种慈悲和神圣感。今天突然回想起自己在劝退对方的过程中的心态时，察觉到自己的后天观念很重，例如有缘人来了不救不行啊，这是我的使命啊，表面上是这样想的，但是内心是一种强为自己当做任务来完成，说白了就是不情愿的在为对方付出，好像是被自己的身份所逼，没办法不去做，又不行的在强制性的做。还有就是总想我一定要救了你，哪怕我有怕心，我一定要突破它，我是来救人的，我一定行，师父请加持我的力量。这个我成了非常根深蒂固的出发点，一切都是我，把真正的根本忽视了，那就是法。因为从根本上讲，不是我在救人，是法在救人，不是我有力量，是法有力量。当你站在了法的基点上的时候，才能去掉怕心，修去私心，得到力量和在法中的慈悲和神圣感。明白了这一点后，我悟到自己一直以来的突破口的症结，自己忽略了法，总把自己如何做好，自己如何突破自己，自己如何修去怕心，自己如何修出正念和慈悲等等观念看得太重，而没想到要能得到这一切的关键问题，就是首先要认可法，其次就是把自己作为在法中的一个例子，来履行大法赋予的使命，圆融正法所需要的一切，做到证实法，而不是证实自己。悟到此处，更明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和忽略法的严重性有多大，心中坚定，一定要把法放在第一位，做任何事情首先就想，法是否这样要求的， 而不是我现在要做这件事情了，所得到的结果自然是天地之差。因为最最关键和微妙的一点，就是只有法才能够破思，不然你将永远在思之中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在协调中修炼升华。一，开始做资料点协调工作的始因。我是98年年末得法的，2000年我去北京正实法，被非法关押15天。我的父亲是当地的辅导员，去北京回来后，因当地同修被绑架承受不住，向恶警妥协，把父亲说出来，因此父亲被邪恶抓走。一时间家乡的同修看不到明慧资料和师父的新经文，我当时就悟到，我应该发挥我的作用，为家乡的同修接送明慧资料和师父的新经文。通过接送资料，我认识了甲地的同修。后来因甲地资料点同修被绑架，甲地协调人就问我，你能不能来资料点？我说能。就这样，我来到了大资料点。05年，协调同修领着几个流离失所的同修走了，我和甲地的一个同修协调配合，把他们扔下的资料点的东西拿出来。就这样，我俩一直配合协调。后来很多同修找我要资料，买耗材、机器、电脑，还有的要学习上网等，一下子这么多事，真把我难住了。我有点承受不住，我能否做好？这时师父的法显现在我的眼前，我要把你带成啊，你哪里需要什么我才要你去做的。各地讲法四，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。坚定正念，眼前的事不就是师父让我做的吗？听师父的话，正念强了，环境就变了。外地同修到这里来教技术，送电脑，帮我联系买耗材。在我的协调路上，农村同修对我的帮助很大。当整体出什么事时，农村同修就找我在法理上交流，使我感到每时每刻都融在大法的能量场里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，以及同修对我的无私帮助，我才能风雨无阻地走到今天。今天，我想说的是我的心性是怎样在协调中升华上来的。二，在协调中升华。起初我并不会协调，但是同修发出要走自己路的心时，我应该配合调动同修发挥自身的潜力，主动圆融，补充配合，协调好同修该做的，使我们共同成熟起来，在法中精进，具备独立做事的能力。在今天的住师正法中，就应该具有自觉协调的整体意识。协调人只不过是利用协调工作这种修炼形式在提高和升华自己。在我协调的过程中，我吸取了以前协调人的教训。当时我在大资料点时，那俩协调人除了送东西，很少到资料点来，但是在他们来时谈话的过程中，我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因素在间隔他们。直到有一天，其中一个协调人让我参加交流会，在走路的过程中，他俩在我前边走，说什么我听不清，后来声音大了，吵了起来，他俩都让对方向内找，坚持自己的对。作为我这个第三者，我怎么找呢？我很茫然，只好发正念。快到交流会的地方了，他俩还在吵，我心里着急，想师父怎么办呢？我鼓起勇气快步走到他俩跟前，说这么神圣的事情，看看我们现在是否神圣。交流会结束后，人都陆陆续续还没走完，那俩协调人其中一个出来，刚到街上就过来一辆警车，下来一个警察不让他走，要翻包。我一看，赶紧跑回屋里，让其余的人坐下发正念，发了很长时间后我们才走。交流会回来后，我一直在想，这件事让我遇到，从中让我明白什么呢？我怎样找自己呢？当时我也犯迷糊了，回到资料点好几天才悟到，他俩都是坚持自己，想改变对方，执着别人的执着，整天忙的学法练功不能保证。这提醒了我，无论做什么必须保证学法，学不好法，人心就多，就互相在抵消正的力量，形不成整体，就被间隔。师尊说，大法弟子中一旦有什么人心反映出来，就是被邪恶钻空子的地方， 邪恶就会利用这件事情干他们要干的坏事。各地讲法七，美西国际法会讲法。在大法资料点时，我和一同修认识，他到我这来拿酒瓶，也知道了他是那一片的协调人。整体有事的时候，我也经常找他交流。一次快过年的时候，农村同修想了个办法，说拿着对联挨家走讲真相。这位同修和我定好了晚上到我这里来取，我找进货的同修说晚上同修来取对联。可到了晚上，我跟同修去取对联，进货同修却把对联给别人了，告诉我说没有了。跟我同去的同修一下就火了，说谁拿走的，必须追回来，我这边农村同修都等着用呢。当时我没吱声，但是心里却对同去的同修有了意见，心想你得法那么早，逼我得多看多少法呀，心性还这样。我打电话把东西追回来，他拿走了。我回家坐那儿，心里还不是滋味，还想他那一套都是党文化，像领导干部。再往下想的时候，想到他是做生意的，想到他瘫痪的丈夫，两个上学的孩子，还有患糖尿病的大姑姐，这些人都需要他照顾。迫害开始后，农村同修联系不到原来的协调人了，他能让同修到他家来，不管白天晚上，资料大包小包从他家分散，正念多强，多了不起。他的优点闪光的一面就出来了，在想的过程中，心里的结就不翼而飞了，我才想起学法。第二天看到他时，他内疚地对我说，我昨天晚上怎么那样呢，修得真差劲。通过这件事，我们共同向内找，心里没有间隔了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北美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改变常人思维，坚持实修。一天家里包饺子，妻子擀皮儿，我包。在包饺子的过程中，我对妻子抱怨说饺子皮擀得太小了，妻子对我说你包的馅儿太大了。虽然这是几年前的事情，但是这两句简单的对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这本来是生活中很普通的一段对话，但是从修炼角度来看，却反映出很大的问题。有矛盾向外找，不看自己而找对方错的思维非常自然，自己都意识不到，张口就来。修炼前看英国的小说《格列佛游记》，里面有个大头党小头党的，就是吃鸡蛋时应该如何打碎蛋壳的方式。大头党认为吃鸡蛋时应该打碎鸡蛋大的那一头，而小头党认为应该打碎的是小的那一头，双方意见不一致，各不相让，争吵不休。修炼后知道，常人就是为了自己的一点观念，互不服气，互不相让而争争斗斗。在上面的包饺子过程中，这种在遇到矛盾时找别人的错，这可以说是现代人类的通病。在我们的修炼中，在正识法的项目中，大家对这种常人思维的现象应该是不陌生的。一些大法弟子的项目配合得不好，背后原因都是因为执着自我，维护自我。修炼前自己比较与世无争，对名也看得较淡，但有一些知识分子的清高心态。修炼后逐渐认识到清高与傲慢、自负都有类似之处，但背后都是执着自我，都是自我较强的表现，就会下意识的、不自觉地维护自我。清高还有一个问题是容易瞧不起别人，看不惯别人，容易看其他学员的不足，不太能够宽容其他学员的不足，而不是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把自己被触动的人心去掉。自己以前错过了不少这样修炼提高的机会。实修就要无条件的向内找，实修提高的机会表现在方方面面，在家庭中，在工作中，在社会上，当然包括和同修在一起正识法的过程中。在任何环境中都把自己当成修炼人，保持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。一次本地的一个讲真相项目换了协调人，当时我脑中出现了人的念头，认为新协调人人心多，产生了该协调人能否胜任的疑问。其实是看不起同修，但很快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。师父要成就每一个大法弟子，不管新协调人的状态如何，自己的这一念就已经给该项目增加了难度，因为这一念在另外空间中已经出现了不好的物质挡在了前面，起着干扰的作用了。如果有更多同修都像自己一样，对该协调人或其他项目成员有看法，
那项目还没有做，已经在另外空间设置了很大的难关，而这难关完全是由于我们的人心造成的。通过这件事情反思，我进一步认识到修一丝一念的重要性，也让我发现了自己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毛病，就是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心里会对有的同修做出评价或判断。如果和法对照，自己的评价或判断往往是人的观念，会影响整体的配合，会使正施法的效果打折扣。师父早就告诫我们，坚持实修是对每一位大法弟子的长期考验，精进要旨。坚持实修是法对我们的要求，只是在时间紧事情多的时候容易放松自己，或者是认为自己在做正施法的事情了，放松了实修的意识。通过和一些同修的交流发现，这可能是目前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，急忙于做各种讲真相的项目，松懈了自身的修炼提高，好像做事就可以代替修心，好像实修是别人的事。师父新经文贺词的发表，表明正法进入了一个邪恶完了，环境变了的新阶段。面对新的环境，我们更要修好自己，用更加强大的正念完成我们的使命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面对邪恶加重迫害的传闻。在面对邪恶要加重迫害的传闻时，例如要开什么会了，要办洗脑班了，要如何如何了等等，听到的同修没有正面对待，如果带着人情和怕心再传给其他同修，如此类推，就会使邪恶的迫害企图得逞，大面积迫害就可能发生。如果第一个人听到传闻后，第一念就全盘否定旧势力这一邪恶安排，让安排此事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在涉及此事的所有610政法委以及其他当事人空间场上彻底清除解体，不允许邪恶操控他们干坏事，毁灭他们，以参与迫害的叫他们现世现报，真正为他们好，同时向内找，找出自己的变异观念，去掉执着心，归正自己，在法中提高上来，才能真正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。邪恶再来迫害，师父能让吗？在遇到迫害时，很多同修正念正行，具体的例子和交流文章很多，而在遇到干扰骚扰时，找你签什么字，告诉你不要到处走，不要发资料讲真相，或者在所谓的425、720等敏感日期给你捎来什么信，叫你注意点，或者常人对你说些不正常的话，质问你是否又向谁讲真相了，又乱说了，或者平时非常偶然机会听到别人点给你有关法轮功的事。遇到上述情况，同修中有几种做法。第一种，遇到听说后出现怕心，忙着通知其他同修学法点暂停了，讲真相暂缓了，有甚者要躲躲风头。第二种，遇到听说后不以为然，也没正念否定清楚，也没向内找，不当回事。第三种，遇到听说后发出强大正念，清除操控警察和常人背后的所有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因素，不允许邪恶利用人对大法大法弟子犯罪，以免被淘汰。对行恶之人，让他立刻出现恶报，警示常人，因为此人已被邪恶操控，钻了同修的空子而来。当遇到此种情况，千万要警惕，全盘否定他的出现，向内找不符合法的变异观念，查找在人中使你做错事的那颗心。这三种做法中的第一种，没有正念否定清除邪恶，更没有向内找，把触及到的人心用法衡量归正自己，再遇到此类问题还会触及到人心，还会反出来，你把它当成自己旧势力邪恶就有迫害考验的借口，你怕心不去，再有适当机会还会来考验你，干扰你，骚扰你，直到向内找，分清自我，在这个问题上提高上来，其背后邪恶才会解体，这方面磨难才没有。第二种，虽然没有怕心，但过后不当回事，不清醒理智，邪恶就会钻我们的空子，认识不清，有执着，你没正念否定清楚，就等于默认邪恶，旧势力就给安排上了，一回比一回严重，最后就要下手了，可能就会出现实质迫害 或磨难，对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造成重大损失。我们仔细想一想，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？第三种做法是正确的，我们站在法的基点上看问题，我们助师正法是为了救度众生，我们让行恶之人表面出现恶报，警告常人，也是救度众生，这些都是为他的，不是为了自身不被迫害。同时查找自身存在哪些执着或变异观念，被放大邪恶钻空子的地步，查找被点出的问题或本身存在的执着，赶快在法中归正自己，同化大法，提高上来，这样邪恶就无漏可钻。因为我们否定排除旧势力的安排，才能走好自己的路，按照师父要求去做邪恶就解体。师父在讲法中指出，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法轮会保护你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。当然了，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，我这个师父不承认，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，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，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，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。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，出现干扰骚扰并不是坏事，关键是不能用人心来对待，用法衡量一切，解体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和所有的执着，彻底解体清除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的一切安排考验，在法上认识法，邪恶就会自灭，我们才能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，更好的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
听众朋友，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。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.org，www.mhradio.org。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，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，下载更多的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也谈放低自己的姿态。读了明慧周刊第392期美国一同修的放低自己的姿态，很有同感，真像一个非常了解我的人在写文章帮我。是啊，长期以来自己总觉得被什么东西困惑着。我们中国大陆人在共产邪党伪光正邪说的长期熏染下，使变异的因素更突出，无理都要争三分，就像师父说的，自己开快车撞人了还说别人走路不看，遇事就本能的推脱责任，强词夺理。有的人可能还能意识到自己在强词夺理，但有的人的言谈举止好像自己真是永远正确，找不到缺点。在世人中这种现象太普遍，修炼后自己能意识到一些，也改了不少，但是这从骨子里形成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，是不容易放下的。那么这种观念带进修炼群体中来，就表现为与同修配合不好，主观上是想配合好，或者根本不配合，执着自己，觉得明明是别人错了，同修还对自己怎么怎么，从而感到委屈。特别是我们大陆的教师同修，从事这一行业，一般来说学生信任并尊重你，家长相信尊敬你，当然不尽相同。如果在工作中有一定的业绩的，就更容易滋长这种变异思想，长期发展下去根本注意不到，就会常冒出来。比如有的同修文化低，认错字，很自然应该告诉，但告诉时的态度就有居高临下之势。有的同修习惯稍差，集体学法时随便说话走动，把什么东西弄得响声很大，本来善意指出也应该，但指出时总带有指责之意。有极少数同修在男女之情方面处理不当，解体了自己的家庭，给他自己修炼和生活造成困扰，有的正使自己的家庭濒临困境。这样的同修想帮助吧，但心里总是怀着怒气，师父慈悲，
都尽量延长时间，多救人。师父什么人都度，何况他们还是我们的同修啊。我这样做，善心何在？能帮得了同修吗？这是在向下推同修啊。我这时悟道，每个人的执着不同，有的是能放下男女之情的同修，对放不下男女之情的同修可能感到不可思议，有的是处处谦虚事事处下的同修，对执着自我把自己放在高位上居高临下的同修可能感到不可思议，有的是正念很强讲真相劝三退没有怕心的同修，对怕心重躲在家里不出来的同修可能感到不可思议，有的是对钱财不执着的同修，对还在一门心思找钱发财的同修可能感到不可思议，这些其实都是对别人的执着的执着，都是应放下的东西。所以有我这种执着的人，无意中就容易造成同修间的间隔，影响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大事。怎么办？同修在文中说，美国人教育孩子，从幼儿园起就教育孩子学习怎么赞扬别人，我只有从幼儿园学起，多看看同修做得好的地方，多去发现同修的闪光点，并从头开始学习赞扬别人的用语，当然不是盲目赞扬，学习多赞扬同修，多给同修以鼓励肯定，并善意指出同修的不足，与同修们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。
下面请听安徽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养成向内找的习惯。学法背法，特别是学习对澳洲学员讲法后的近两年来最大的收获，就是学会了遇事不断向内找，形成了向内找的修炼机制，体会到用理智去证实法，时时保持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，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干扰，稳健地做好三件事，更好地救度众生，修去对中共协党垮台时间的执着。在奥运前相当一段时间内，上网时总是爱看一些关于2008年奥运能否开成的消息及对恶党垮台的预言。虽然与同修交流时嘴上也在提醒大家不能执着于奥运及哪些预言，实际上自己内心已经对奥运及预言产生了不小的执着。自己觉得如果恶党早一点垮台，中国大陆的人就不会再有目前这样的怕心，因为中国人都知道恶党的整人手段是极其残酷的，所以在恶党的压力下普遍不敢和不愿意了解大法的真相，特别是一些恶党的党委系统及政府系统的人，你要是给他看酒瓶或者是大法的真相资料，他马上就说我们传达文件了，酒瓶和法轮功的资料不能看。我盼着恶党早一点垮台，使更多的众生得救。在与同修交流时，大多数同修也认为如果恶党一旦垮台，肯定我们救度众生的最大障碍就不存在了，这是无疑的。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结束时，自己心里有一种失落感，心想怎么让恶党把奥运开成了呢？与同修在一起交流，有的同修也说怎么就让恶党把奥运顺利的开成了呢？直到看到明慧编辑部的请同修们放下人心这篇文章，我才惊醒，原来正是我们大法弟子强烈的人心的执着再次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对我们正实法讲真相救人造成损失。大法弟子如果不带人心的话，中共协党就无法利用奥运给自己涂脂抹粉，相反协党也许这次就垮台了。正是由于我们的执着和人心达到了相反的结果，越是执着让恶党早日垮台，结果却事与愿违。9年来这样的教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，我们实在应该警惕和警醒了。边学法边认真向内找，明白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向外求的心，指望心，指望外在力量让恶党早一点解体，指望外在的力量结束这场迫害。恶党早一点垮台解体这场迫害，肯定会对救度众生有利，但解体这场迫害只能靠我们大法弟子，而且救度众生才是第一位的，解体中共邪党不是最重要的。最近有的同修还有这样的想法，师父也太慈悲了，让恶党的奥运会开得也太顺利了吧，上天怎么不立即让恶人遭报，或者来点惩罚以惊醒麻木的世人。其实我觉得正是这种外求的人心，正是这些执着心在拖延着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可以说正法进程和我们个人修炼息息相关呢。因此我们应该真正的吸取教训，必须用正念而不是用人心看问题。如果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正念十足， 都能放下人心，修好自己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我想这场迫害可能早就结束了。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们，我们更要理性地去正实法，救度众生。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们，这一点每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都有体会。但我要说的是，不能因为师父的保护，我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就表现得不理智。我认为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不受干扰和破坏，大陆大法弟子能保持一个稳健的修炼状态，这也是在正实大法。因为世人会看到修炼大法带来美好的一面，就会去掉恐惧心，愿意去了解大法的真相。有一个时期，我总是很有规律的在几个地段讲真相，大约过了个把月，一个不认识的人问我，有个人总是在这儿讲法轮功，是不是你？我想这是师父通过他的嘴点悟我，不能老是在这儿讲真相了，我马上换个地点。大约过了一个星期，我到这几个地段去办其他事，发现周围都装上了摄像头。实际上我们每动一个念头，师父看得清清楚楚，也时刻都在点悟着我们。举个例子，我的冰箱上有两个数字，一个显示冷冻的温度，正常设在18度，一个显示冷藏的温度。有一天我家人说，好像冰箱冷冻温度只有16度了，是不是冰箱漏了，密封不严了？我当时听了心里一动，是不是师父提醒我最近修的有漏？我马上向内找，先查找自己有什么执着心没有放，同时再查找一下自己的讲真相方式。突然一个念头打入我的脑子，我明白了，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上班比较顺路，自己就经常在单位附近讲真相，这是师父提醒我有漏了，是自己的求安逸心，怕吃苦的心，不愿多走路到更远的地方去讲真相。我找到问题后，冷冻箱的温度立刻恢复了正常。我们上班用的电脑总是会自动提醒我们需要更新，俗称打补丁。每到这时，我也会检查自己是否有修炼上的不足，需要马上修正。神奇的是，只要是执着心找不准，电脑的补丁总是打不上，而且电脑总是会提示有几个漏洞需要补。反之，找准自己该去的执着心，电脑的这个信号马上就消失。只要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修炼有漏了，这个时候我们要朝两个方面查找，一个向内找自己还有什么执着心没放，另一个方面查找自己讲真相的方式是不是很理智，有没有让邪恶钻空子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不是怕与不怕的问题，而是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的问题。我们都讲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干扰，但是在人间我们也要符合人间的状态。通过这一年来师父的不断点悟，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也要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，在人的层面上也不能给邪恶留下钻空子的机会来干扰我们救度众生。因此每次与同修见面交流，我都会把手机的电池取出来，同时严格遵守不用家里电话与手机与同修联系这条原则。向内找是师父教给我们走正修炼之路的法宝，师父要我们在法上认识法，也就是说对法我们要上升到理性认识，这是我们大法弟子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重要一步。看到师父最近两次讲法都在强调我们要向内找，为什么师父总是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向内找呢？这里面肯定有很深的内涵。一直以来我对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在法上认识法思路不太清晰，最近突然悟到学法的同时做到向内找，才能达到在法上认识法。学法的目的是在法上提高，当学法向内找的时候才是真正学法，才能理解法的内涵。修炼就是修自己，向内找就是修自己。回顾走过的修炼之路，从99年720以后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虽然没有受到过迫害，但总觉得自己修得很被动，似乎是为了自己不受迫害才向内找自己的，并不是在主动破除邪恶的干扰。因为我总是等心性上有了明显的漏洞了，救度众生的事情受到了干扰了，才向内找自己有什么样的执着心没有放下，以至于被邪恶钻空子。虽然在师父的点悟下自己没有受到邪恶的迫害，但是毕竟是救度众生的项目受到了损失，本来可以平稳地运转下去的事项不得不停止，真是令人痛惜。通过这一年来的学法和师父的不断点悟，我终于明白了，要想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干扰，稳健地做好三件事，必须养成时时事事向内找的习惯， 形成了向内找的修炼机制。总结这个过程，当我向内找很快找到问题和执着所在时，我知道那时我一定是在法上了。如果找来找去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，那么肯定是偏离了法，没在法上看问题，那么我就要针对问题学法，找到自己不在法上的原因。这样逐渐形成习惯和机制，能使我遇到问题时基本上就能从法上认识，保持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，用正念看问题，主动破除邪恶干扰破坏，更好的救度众生。正法修炼是非常严肃的，不是表面看来修得好与不好那么简单，而是救众生还是毁众生的生死攸关的问题。因此我们大法弟子必须修好自己，向内找，实实在在修自己，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也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一次营救同修的经历。我们小组的一位同修被非法劳教一年半了，到期的时候人没有放回来，家属去了两次也没有把同修接回来。第一次是坚持练功不做奴工，假期一星期。一星期过后家属又去要人，理由同上，又假期一个月。我们小组知道后商量一定要陪同家属把人从劳教所要回来，但是有一定难度。一是同修被关押在外地，路途遥远；二是家属不明真相，以前同修上他家去过几次，想和他们一起去要人都被轰了出来，但是在困难面前我们没有绕开走，经过交流向内找，可能是我们的心态不对，所以效果不好。我们调整心态，用正念主导自己，应该怀着慈悲的胸怀找家属。当我们的心性提高上来以后，事情就有了转机。第二天在菜市场上就碰到了受迫害同修的家属，他主动和同修们打招呼，并说心里挂着自己的孩子，说中共不讲理光骗人。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安排的，就上前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家属，他很感谢我们。第二天我们小组的同修有主动拿钱出路费的，有主动陪着家属去外地要人的，另外的同修在家整点发正念。当天夜里我们就启程了，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当地的同修一起就到了劳教所。到劳教所门口后，家属跟门卫说我接我女儿来了，过一会儿门卫说都同意放人，就是队长不同意放，又给假期十天。当地的同修走上前去问为什么给假期，有什么权利假期，谁让加的，让他出来。过一会儿邪恶的队长和一个男的就出来了，出来后说什么因为不转化不劳动还练功，让干啥不干啥，所以我就给假期了，也许加十天，也许加一年两年。我们发正念不让恶警再说邪话，让他闭嘴，因为他没正的东西了。我们以家属的名义跟他说，你赶快放人吧，你也有儿女有父母，你也做一点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，对你的家人也有好处，假期是你家的，那这笔账就算在你头上，你将来一定要偿还的，善恶必定有报。他赶紧说我没有假期，十天后我保证放人，他愿意练功我也不管他了。十天后我们的同修回到家中。这次我们小组配合得很好，效果也很好，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，就是没有当天把同修接回来，让同修又在黑窝里待了十天。我们找了找心性上的问题，当时有怕邪恶不放人的怕心，还是信师信法不够，邪恶怕的是宇宙的真理，怕的是正的因素，怕的是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，发挥大法弟子作用，邪恶在正的因素面前就会销毁解体，一切是师父在做，是法的威力，只要符合了法就无所不能。通过这次营救同修，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差距，在法理上也有所提高。想想以前在本地营救同修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意识到整体的威力这样大，所以不但没有配合同修去要人，还在后面说三道四，现在想起来真是很惭愧。尤其这回看到外地的同修，他们付出的很多，在营救同修的这条路上做得很辛苦，但一点怨言都没有，真是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在一起虽然只有一天多的时间，同时也很辛苦，但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，因为我们在法上了，家属看到我们在劳教所门口待了多半天，顶着日头汗流浃背， 同时我们对他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，也很感动，不知说什么感谢话好。我们说，不用客气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都是师父的亲人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，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谈发神韵演出光盘的经历。自从神韵艺术团2009年新年演出光盘出来后，我都是面对面的发，有时去卖饭的摊位上，有时去菜市场，有时去集市上发，这过程中什么样的人都能遇到，有的说谢谢，有的不要，有的还会提出一些问题，当对方说不要时，我会对他说，这么好的晚会在外国都要买票才看得到的，今天我可是白送给你啊，你看看吧，看完一定会觉得很好，不看多可惜呀。这时有的就会要一套，还有人问，你发这么多光盘值不少钱吧，这钱谁给的？我就告诉他，我和你一样也是打工挣钱，我花钱做了白给你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就是为了救你。那人说，你这是做好事，心眼真好。还有人问，是不是法轮功？我会说，法轮功都是好人，别信电视上的宣传，天安门自焚是编造出来的，假的，借机告诉他大法真相。我每给人一套光盘时，都是很尊敬，按辈分给对方一个称呼，如大哥、大姐等等，对做买卖的称他老板，对岁数小的就叫他小老板，他们听到我的称呼都会很高兴，这时再给他光盘就都愿意要了。还有的人问，演的是什么？我就告诉他，演的是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，有孙悟空降妖、济公抢亲神话和传说，也有李白醉酒、花木兰这类古代故事。有人甚至问我是真的吗？我说，我不会骗你的，我也不会害你们，我要害人何必用这种方式，还要我自己花钱做光盘，我真的是为了你好啊，回家好好看看，保证看后得好。他们就会放下那些不好的心，说回去要好好看。还有人说，多给我点，我帮你发。我会说，谢谢你，你忙你的，我自己发吧。还有不怀好意的人问，你家住哪儿？我说，我住哪儿告诉你有啥用，你回去好好看看这张光盘吧。遇到这种人我不害怕，师父在《红音二怕啥》中讲到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，这个时候你要吓跑了，保证会出事的。有一次我去菜市场发光盘，还没进菜市场就在道口上，你一套他一套就开始发，结果那天要的人很多，我发不过来，干脆就从包里把所有光盘都拿出来抱着，人们一看都凑过来拿，好像都在抢，不到10分钟50套光盘就被抢光了。这件事让我看到众生真是在盼望得救，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应该学好法，去掉怕心，走出来利用各种方式去救度众生，做好三件事，完成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。师父在2009年5月17日贺词中讲，邪恶完了，环境变了，更不要放松自己的修炼，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兑现我们的誓约，让我们共同精进。
请听北美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别放纵，别招鬼，即师父评语。近年来，一些海外大法弟子为了讲真相，在网络上开设了一些面向常人的网站论坛，或利用常人社会的形式注册了一些机构，初衷是想利用常人形式讲真相救人，但是很多时候却因为不能踏踏实实地下功夫把路走正走通，而是实际效果与救人相差太远。换句话说，这些形式不但没有真正用来讲真相，反而成了某些学员，大陆和海外的都有，放纵人心和执着的聚集地。一些学法不深的，或者是不懂如何修炼的，或者是人心多而紧抱不放的学员，在做常人的事的时候，把自己等同于常人，求名求情，自己的修炼受到很大阻滞，还严重干扰了学员的修炼，误导了新学员和世人，甚至起着乱法的作用。这里仅举一例， 有个未来中国大学论坛，简称网大，初衷是面向社会，结果教学对象很大比例是一些法轮功学员，还公然把法轮功称为法轮心功。当有学员指出其乱法行为时，却说什么，你说法轮心功是乱法，莫非你认为法轮功不是修心性的功法，到底谁在乱法？不管初衷如何，这种诡辩几乎和中国大陆劳教所洗脑般的洗脑论调同出一辙。据说该网站还领着网大中的修炼者、新入门的修炼者和不修炼的常人民运人士，像对待常人哲学、常人学问那样，对法轮功原著几乎是逐点逐篇的讨论。另外，其所用的一些比喻在卖弄口才文采的同时，也在起着祸乱作用。泡在该网站的人，尽管很大一部分坚信自己是法轮功修炼者，但面对这些现象却未能用正面对待，对很多问题的认识都似是而非，站在维护自己、维护自己小圈子的基点。这是乱法和严重干扰学员修炼的例子。可悲的是，正法修炼到现在了，对这种人和事，除了已经关闭的清心论坛外，仍有一些学员参与创办维护的媒体网站予以转载和推荐。修炼人真的不能放纵自己的喜好、人心和魔性，否则不但起到负面作用，还会制造一个黑乎乎的场，招惹烂鬼特务。给常人讲真相的项目做成面向大法弟子的项目，究其原因，一个是知难不进，没有用大法弟子难行能行的心态把握救人这个宗旨，不用正念面对修炼中的困难，却执着于自己确立的形式，执着于这种形式给自己的执着、显示心和喜好心带来的市场，淡忘了大法弟子必须不断修好自己和救人的责任。我们都知道，末法时期的人心都败坏了，常人都迷失在名利欲望之中，讲真相救人很难。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只有在修炼的过程中不断地去除人心，不断地修出慈悲心，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，了解常人的心结，有针对性地去讲真相，才能驱散迷雾，真正地讲清真相，从而救了人。救人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，救人的过程中有苦有难，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突破自己，修好自己的同时，智慧才会源源不断地从法中来，另外空间的正神才会帮，体现在人中才会打开局面，在常人社会中有立足之地。相反，如果一旦事情做得不顺的时候，就用人的办法在学员中号召支持，或者有意无意地把本来应该面向常人的项目做成了面向学员的项目，表面上看也热热闹闹，实质上却背离了讲真相救人的基点，成了为做而做，为满足自我而做。从修炼上讲，也是回避了修炼路上的关和难，好像走了捷径，其实提高不上来，甚至变得更加执着。有的当事人不知反省，甚至引以为成绩，浪费了学员的时间精力，还觉得自己在做好事。也有某些网站的项目聚集了一批有类似执着心的学员，形成小圈子，写文章抒发自己的常人情怀，以讲真相救人自居，实质是相互影响、相互吹捧，扩大执着，满足自己的人心。网站被停止了还不向内找，相反还依依惜别，大有长恨绵绵之意，或者想方设法要把小圈子移到其他网站上去团聚，这已经离修炼和救人的基点差得太远了。每个大法弟子都对应着自己的天梯，都承担着救度一方众生的使命，救人的时间很紧迫，我们每做的一件事、一个项目都应该落在救人的实处，真正起到救人的作用，不能再放纵自己的执着和人心了。机缘不会永远等下去，我们得尽快学会真正对自己负责，对自己的众生负责，对正实法负责，让我们整体尽快提高上来， 大家齐心协力，踏踏实实的救人，多救人吧。师父评注：清理。注：对于这些问题，我一直没说什么，有两个原因。一，我想叫学员自己修炼成熟，修炼成熟过程中看到这些问题，自己走出来。二，看那些组织者能偏离成什么样子，要彻底把人心表现出来时我再说话。现在你们看到了问题，那我就说说。有一些学员办的活动与项目，目的是为了救人，助施正法，可是搞来搞去都是学员在参与，成了内部活动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一个是救不了人，一个是干扰了学员的修炼与救度众生，最起码是占用了大量的人力。大法弟子是助施正法的，不能被你们这样占用着人力资源。再有，有一些学员办的网站，你们能在救度众生中起作用，就健康地办下去，否则就不要起干扰作用。特别是带动大量新学员，学法不深的与人心强的学员参与的，我建议你们全部停止。对于常人网站，或者是自认为是为大法在做什么的活动，或者是自称自己是学员的网上活动，都是与大法弟子正实法无关的事。特别是政治活动，大法弟子从现在开始都不要再参与。打倒中共邪党不是修炼的目的，大法弟子修炼圆满才是修炼的最终目的。揭露迫害是为了叫世人看清邪恶，从而能被救度。解体中共邪党是天定的，是历史的必然，不值得大法弟子只为此而做。学员中还有那么几个人，由于走进大法的初期，听信了常人的一些胡言乱语，不知那是神对其心的试探，却一直对大法弟子的修炼抱有疑惑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不放下用人心看大法与对政治、对未来权益的执着。时间等你们太长了，不要用你们不干净的人心做大法的事。大法弟子的修炼是严肃的，无论你们觉得自己如何明白，其实都是当初的有求心迷住了你们的心智。虽然走到今天，却一直是众神嘲笑的对象，走进大法却进不来，可悲呀。再说一个问题，人心是不稳定的，不要以为常人会有正念。有一些常人认同大法的法理，他们却没有在法上实修，也在媒体上为大法弟子说过话，反对迫害，从而有一些学员就觉得这个人了不起了，甚至与大法弟子同样对待，不分里外。更有糊涂者把其说的话当成了法一样对待，人心在更多人的吹捧下就会飘飘然，不知自己是谁了，从而什么人心都来了，什么都敢说，什么都敢做了，甚至干扰大法弟子的正常修炼与正实法。其实这种情况不能全怨常人，学员一些人正念不足，不理性，不在法上做事，从而把这些同情大法的人搞坏了。普度众生，什么样思想基础的人都度，也因此会在学员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心表现出来。这些我在传法前就知道，关键是大家要多学法，多学法自然就会有正念，在正实法中自然就会在法上做事，路才会走正。师父不希望你们老是走错路，更看不了你们被迫害。很多时候你们吃的苦真的是人心带来的，人心强了还不悟，旧势力的因素就会利用邪恶把你们抓到劳教所进行迫害。看了学员的文章，说几句帮你们清理清理，走好以后的路还得靠你们自己。等你们都成熟起来了，下一步就开始。李洪志，2009年8月6日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，祝您晚安。